你如果读新约就清楚了，因为麦子若不落在敌人私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就若私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原来弟兄姊妹达到丰收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，我们的主是如此，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。因着我们主从死里复活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我们这些跟随他人也是一模一样，我们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表面上我们真的是完了，但是感谢的一面主改正我们，另一面把丰收带给我们。等到你真的有丰收的时候，你说不是我做的，我什么也没有做，你看看我怎么可我反而是个背叛的人，我是个蒙恩的罪人，结果主还用我，但是我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得救，我真的不清楚。你看见吗？完全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真的觉得你什么也没有尽力气啊，你本来你觉得哦流泪啊流汗啊，甚至有时候必要为主流血啊，都是我们做，你看我们牺牲有多少，我们怎样怎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，弟兄姊妹好像好伟大的样子，但是很稀奇，这一次不是了，什么也没有做，但是奇怪结果累累，这么多一个个得救，你都觉得惊奇的很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符合了那个整个这个结果的原则。我们知道结果的原则根据神，若不死就不生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，它就不生，种的时候软弱，起来的时候是强壮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现在神把丰收带给了约拿。所以约拿应该是什么？约拿应该是成功的仆人，对不对？但成功的原因是他吗？不是，成功的原因是在乎神自己。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，但是不要忘记是我们的主给了我们个解释。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我们的主说约拿对尼尼微人怎样成为神迹，人子对这邪恶的时代也成为了神，而是唯一的神迹。在马太福音是讲他怎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主复活这件事，这个是神迹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着复活了以后，现在我们就死而复活的主对整个世代来讲变成了最大的神迹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讲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的尼尼微人，整个的亚述人，他们拜的神是鱼神，所以今天看见有一个人能够胜过鱼神，能够从鱼腹里面出来，弟兄姊妹他们惊讶的很。现在他们忽然醒过来，原来约拿的神乃是创造天地、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，明白吗？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。对尼尼微来讲，他们是拜鱼神，所以现在如果有的人居然在鱼神里面能够出来还活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们只要看看约拿，他不一定听懂他讲的话，他看看这个人从鱼肚子里面出来。弟兄姊妹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得胜的经历，他胜过了鱼，他应该被鱼吞了，结果居然从鱼里面出来，所有的人类都被地吞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主第一个从里面上来，我们也跟着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主好像大卫一样，就是他打死那个狮子还揪住他的胡子。所以今天约保罗能够说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的的确确是神，这个的的确确是这约拿现在所经历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拿所以今天能结这个果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确有个得胜的经历。你怎么让他有得胜的经历？他有表现的，他全身一定是带着伤痕的。当一个人从鱼腹里面出来的时候，他不可能是完整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没有伤痕？这就是一个结果累累的人。你只要看见他身上十字架的伤痕，弟兄姊妹，结果你就被征服了。当多马看见那个手上钉钉痕，还不必探进去，还不必这样，只要我们主把钉痕给他看一看，弟兄姊妹，多马就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不需要证据，不需要碰一碰。他本来不相信，现在相信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复活了，是复活了，但是他带着伤痕的。今天我们的主还是带着这个升到天上去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复活的主约拿怎样成为神迹呢？因为约拿无论到哪里，他身上带着十字架的记号，带着伤痕的。当你看 看见伤痕累累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能不得救，你不可能不被吸引。当你看见我们主的手带着手枪伤，带着他勒旁带着枪伤，他的手钉伤，脚钉伤的时候，你不能不在他的脚前，因为在他的脚前，你所看的那双脚，你是最熟悉的脚，是为你钉十字架的那个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现今的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被我们的主完全得着了。所以自从第一世纪以来一直到现在，最少有90,000,000的灵魂得救。你看你这90,000,000的灵魂都来跟随的原因在哪里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记录？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记录？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主死里复活以后，你看他不仅征服了多马，不仅征服了彼得，征服了这个早期的教会，也征服了今天你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人。我们能像保罗书信彼得书信所说的，我们没有见他，我们却是爱他。有一个姊妹，她有很好的见证，她的同房间要问，知道到底她的这个她的见证在哪里？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？然后她就告诉她，她有一个项链，项链上面有个小小的盒子，她就把盒子打开了。打开了以后，里面有一节圣经节，我们虽然没有见他，却是爱他。弟兄们，这就解释一切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会被主得着的？就是因为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。复活的主，他的身体是没有朽坏的，但他身体是带着伤痕的。所以有一首诗歌说：“你怎么没有伤痕？我是被人受了枪伤、刺伤。”但是你怎么没有伤害？一个跟随主的人，他怎么能没有伤害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跟随主的人想结果累累，不要忘记，这些跟随主的人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经历，必须要经过鱼腹，他出来的时候，他身上是带着印记的。主耶稣怎么说？保罗怎么说呢？从此以后，不要有人再来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跟给我们看见说，他带着那个十字架的伤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什么叫复活？复活不要忘记，复活是代表记忆的。复活不是把前面全部否推翻没有的，经过死，经过十字架的伤痕还看得见的，经过这个在这个鱼腹里面那个伤痕大家都看得见，但一看见叫人起敬，一看见你看是得圣灵经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我们所拜的鱼神，结果他居然能从鱼里面出来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怎么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？所有的人都被死拘禁，包括希特勒，包括斯大林，包括所有的英雄，所有的英雄豪杰都被死拘禁，结果我们的主胜过了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真的像大卫一样抓住那个狮子，把我们这些羊本来的狮子也把它抢回来，他救了他的胡子。这就是基督的得胜，他的得胜也变成我们的得胜。所以记得，与基督同死，与基督同活，什么意思？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那么请问大家，什么叫基督在我里面活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基督怎样，他是带着伤痕的，我们也怎样带着十字架伤痕的。所以我们就为着主在我们上每一个工作，我们向他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约拿有这么大的丰收，为什么结果约拿没有想到一个顺服，结果带来这么大的丰收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个就是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故事。那么按理来讲，到第三章应该完了，因为应该结束了，应该是喜剧了，对不对？应该就是结尾，太好的结尾了，告诉我们一个人不顺服不乖，结果乖了，乖了以后的结果你看神给他的赏赐，那个赏赐是大的，而且结果累累，他应该是成功神的仆人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就很好，应该结束了，到此为止。但是没有，还有第四章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吗？你的旨意跟神的旨意和谐，你学的顺服没有错，神有个旨意，你有个旨意，这个没有错，这个是第一章神要做的。第四章神要做的，你有个性情，神也有个性情。你不要说我的旨意跟神的旨意和谐了，神的工作就完了，没有。现在你学习顺服，这是第一步，没有错。但还有一个工作神要做的，就是你的性情要渐渐的改变，要有他的性情。神有个心，你有个心， 你的心只能够容纳以色列人，神的心比这个大多了。神的心所要容纳的是以色列人，再加上尼尼微人。神是不分希利人，不分犹太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要他们全体得救，神要他们个个蒙恩典，明白吗？这个什么呢？这神的心。但你不要问，这个神的心跟神的旨意有关系，因为神的心是大的，神的心像海洋一样，他愿所有万人得救，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弟兄姊妹，他当然要拣选以色列人，因为他要拯救他们。但现在神要借着他所拣选的人去告诉全世界说，你们应当要悔改，因为神的眼睛不是只神的心不是只有约拿的心那么大。现在弟兄姊妹，神要做另外一个，神要行另外一个神迹，要扩大约拿的度量。好了，所以第一章第二章的神迹是神迹的神迹，就是约拿在鱼腹里面。那现在不是，现在的神界的蓖麻一夜之间就长大了，然后呢一夜之间就死了，然后借着这个神迹来教训约拿。那么好了，我们要问说，第四章到底约拿学了什么功课？已经能够出来了，已经与神和谐了，应该完毕，应该毕业了，但是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到了第四章，你看见成功的约拿不错，带着伤痕的约拿不错，但是约拿里面的情景你不知道。现在你终于知道了，弟兄姊妹，等到神悔改了，你想想看，神的旨意不是成就了吗？如果神的旨意成就了，神欢喜，约拿的心应该欢喜啊。但是奇怪不奇怪，神非常欢喜，天上欢天喜地的时候，约拿声音告诉我们说，约拿大大的不悦，而且是烦恼。稀奇不稀奇？这件事情居然叫约拿生气。有了神的祝福，竟然就约拿生气。约拿做神的仆人，他巴不得神能祝福他，他祷告的半天就是神要祝福。弟兄姊妹，现在神的祝福真的临到了，他不满意；神的祝福临到，他不高兴。那弟兄姊妹，这约拿一定什么地方错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证明说，他的旨意跟神的旨意，不要忘记，他顺服了神的旨意不错，不过不要忘记，他这个人没有经过神的工作，这个人神还需要扩充他的度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约拿不高兴？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件事知道的，做先知的最重要的，他的预言一定要应验。现在你讲约拿书，你讲工作，你总要留个工作记录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讲到工作记录，讲到到底是不是成功和失败的约拿，好，他只用五个字，你说成功吗？这么多人得救了。但约拿不能忍受的是什么？既然神拣选他做先知，他就不可以是假先知。所有的先知没有一个预言是没有应验。你去读约但以理书，你去读以赛亚书，他们的功劳，他们的功绩在乎他们的预言，而且预言通通成功。虽然他们在那里被用石头打，被监禁，被锯死，这都是可能的，都是如此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对于一个先知的期待是什么？对先知的期待就是他的预言能够成功。但在约拿书里面所记载这个预言，唯一的一个预言居然没有应验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说证明说，约拿如果从严格的角度来看，那约拿不是真的先知啊。那现在约拿起码要被人误会说，你看如果他是先知，怎么他预言不应验呢？而且这么大的先知里面，他是唯一的先知，他的预言没有应验。还有一点，顺便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约拿其实不是小先知啊，约拿是小先知书里面的先知写的先知，但他是大先知啊。你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在我们分大先知书、小先知是这么分的，不是根据这个先知大和小，不是，是根据他的篇幅长和短，你懂吗？像但以理书很长，所以是大先知；这个以赛亚书很长，所以大先知；以西结书很长，是大先知。那么约拿书很短呢，所以是小先知书。但约拿一点都不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跟我们主耶稣拍拍坐的。看呐、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如果有一个人跟约稣比更大的话，那这个人一定是大的，这个人不可能是小的嘛。所以你相信不相信，在所有的先知里面， 你看所有的神迹都不算，都没有神迹，就是唯一约拿的神迹。在整个旧约人物里面，这么多先知里面，我们的主唯一提的就是约拿。那你要说在这么多先知里面，如果你要找一个最大的神迹可以跟我们主排排坐的是谁？当然是约拿。约拿的确是大的